我们要继续讲第五个祷愿 The Fifth Petition。 主祷文里面从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前面三个祷愿，后面呢我们日用的饮食啊，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不叫我们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后面有三个祷愿，之前讲的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那个饮食做一个代表而已啊，表明说我们生活里面的全部的所有所需要的各方面，还不单这当然侧重于我们物质上的需要，这是比较侧重于物质上的需要所讲的。而且它也不单单只是局限在饮食上面，如果我们从整个登山宝训第六章的后半段，你也会注意到主耶稣他也提到的就是我们不要愁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等等啊，那种生活上面的这些东西，因为天父上帝他会眷顾啊，连那些不为自己来筹谋打算的那些飞鸟了麻雀了，他都会，地上的这个草花了造物主都有安排，更何况是照着他的形象样式所造的。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两方面配合在一起，其实它就是讲到我们生活里面的所需要的各方面啊。当然这个我们的这个原文里面是 daily bread 啊，是指着饼，从饼来讲，当然从犹太人的他们的习惯来讲，饮食习惯来讲，他们的饼是他们的主食之一啊。特别是大家要东奔西跑的，通常都是身上要带着饼的。如果我们把它引申出来，讲到说是引申到圣餐里面的那个饼，那当然是有，那只是可以说是一个引申出来的意思，并不是解经上的一个意思。那个，相信主耶稣他在讲教门徒们主祷文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心里面并没有想到有关于他的身体就是这个擘，就是这个饼要为我们擘开来等等，大概是没有的。好，这是我们之前讲，我们现在讲到第五个，就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好，我们做个简短祷告，我们就开始。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能够带领我们一起有一个查经啊，大家讨论的机会，就着主祷文，也就着加尔文所给我们啊。所写下来的基督教要义里面的内容，我们能够一起借这个机会来学习，也来复习。我们把这段时间要恭敬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恩手里面，能够引导我们底下这段时间，我们所讲、我们所讨论、我们所思考的，有主从上头来的启发，有经文里面我们所能够挖掘出来的意思，也愿能够都存在心里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能够来配合来实践。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现在来讲这个第五个，这第五个哈，讲到我们首先讲就是免我们的债。我们上次也稍微提了一下，马太福音用的是债，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四节，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四节，他那边讲的就是直接讲的是罪，是要赦免我们的罪。那这两段经文呢，其实从里面的细节上面来看呢，是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啊。怎么讲呢？你看啊，路加福音他这边讲说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啊。他这边用的连接词啊，用的是这个因为，好像这个变成是有一个这个像命题似的，有一个前提，有一个这个前设，然后有一个结论，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 所以呢，我们好像祷告里面我们就振振有词，我们来求天父上帝赦免我们的罪，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等会我们会谈到这个第二部分的时候我们会来讲啊，这是一个。那马太福音里面呢，马太福音 你注意看，马太福音第六章，他那边就稍微不一样，他那边叫做如同啊，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啊第六章第十二节，免我们的债啊，第一个他是用债，那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个连接词稍微不一样的，这是如同啊，所以他这里面比较没有那种像命题式的 if then 的那种，如果如何，如果是这样，那结论是什么样的？那样子一种口吻啊，他这边是讲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所以第一个我们先讲这个债，债指的是罪啊，指的是罪。这里面当然我们所这边所讲的罪啊，其实无所不包，包括两大方面。我们讲到罪啊，我们如果说从这个教义信仰这上面来看的话呢，就有一个所谓的原罪，有一个是亚当夏娃他们那个时候的失败，他们的堕落失败所一直留下来的，是吧？这就像罗马书第五章里面所讲到，罗马书第五章里面讲到因一人的悖逆啊，所以呢我们通通都在罪里面，通通都在这个罪所带来的死里面啊，等会我们也会稍微提一下这是讲到这个原罪的问题。这个原罪的问题呢，当然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比较谈到这个基督教要义的另外卷 另卷书的时候，我们会谈这些事情。那这个另外一个方面的罪是指着就是我们的因为原罪，所以我们有了罪性，我们的生活里面有罪行，那这些东西都是在我们的行为里面，在我们的意念当中啊，所以不单单在我们的行为里面啊行出来的，所以有显而见的，也有隐而藏的啊，这就是讲到罪的各方面，但是多半都是讲到啊我们实际我们自己去干犯，自己行，自己在念头里面打转所想出来的各方面。换句话讲，我们得罪了，干犯了上帝的律法，或者我们违背了上帝他当初创造我们原先他的意思啊，就好像有的人在这个个性上面、性情上面，这个就讲这个性方面的啊，他有背了本性，逆了本性，那样子的话就是罪，或者是我们自己的意念当中我们所想的，我们的行为当中我们所讲，我们的言语当中所讲出来的，行为所行出来的，意念当中所思念所想的啊等等，这就合在一起，这就是我们的罪的行为，这些记录在案的我们把它称之为罪案。所以我们谈到罪呢，其实有好几方面，圣经里面用到的词汇有好几方面，我们有这个罪身，我们这个身体是我们这个身体所行出来的，我们有这个罪行，我们行出来的那个罪行啊，当然这个罪行呢，其实我们还应当包含我们的这个意念，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各方面啊，我们的情绪，可是这些都包括在里面，那这些东西记录在一起呢，这就是罪案，而这些东西的根源就是罪性，所以有罪性，有罪身，有罪行，有罪案啊，这是圣经里面所让我们看到的这些词汇讲到罪。所以在这边讲说免我们的债，其实我想这里面所讲的是包括这两方面，债就是罪，这里面包含着这个两方面，一方面就是我们沉积下来，因为我们在亚当里面，所以凡在亚当里面如何的，那他的后裔都一样一概一体承受下来的啊，我们在这个罪里面，换句话讲，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啊，这个全然的败坏啊，就是根深蒂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圣经里面用这个方法来讲，就是一个是属亚当， 我们蒙恩得救之后，那是属基督的，在基督里，在亚当里，这个差别，这个分别啊。所以这一个是啊，是主导文，是主耶稣教门徒祷告的范本，好像一个范本一样啊。那这里面表明了、啊、是应当是从我们的口里面所讲出来的，因为主耶稣教门徒说你们祷告，你们要如此说的。就换句话讲，这个是摆在我们的主罪里面，所以我们向祷告的时候，我们向天父求天父赦免我们的罪，免我们的债。其实这里面第一个就表明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承认、认罪，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是一个得罪上帝的，亏缺上帝的，是一个达不到上帝他所定的那个标准啊。这个我们说那个罪啊、这个叫做偏离了红心，那个罪的意思啊，希腊文原来的意思就是射不到红心，就是过不及的意思啊，偏离了那个中心，就是我们偏离了上帝原先给我们所定的那个标准。那这是承认，表明说我们祷告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祷愿，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承认我们自己是得罪上帝，是亏缺了他的荣耀啊。我们可以来想想看，到底我们这个负的债是什么样的债啊，这个罪所带来的这个影响又是什么样，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啊。我们趁这个机会可以来复习一下，我们可以借这个机会来复习的啊。我们讲到罪它带来的一个后果，这个后果就是隔绝了啊。从我们的肉身上面来讲，我们死，我们肉身会死，会败坏，会这个而且要面临到最终的工价，就是死。那其实追根究底，其实就是与上帝隔绝啊，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而且呢，罪里面还表明了有刑罚，有上帝的刑罚。人犯罪，干犯了律法，那就要面对这样的后果啊。所以这是谈到罪的这个所带来的这些问题。我们可能会问了、啊，到底我们在什么地方啊？我们好像我们亏缺了上帝，我们到底负了，在他面前负的那个债是什么样的债啊？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啊，我们可以举什么例子呢？其实我们欠上帝的是所有的，因为我们就算是我们没有任何出生的婴孩，都还没有任何在意念上、行为上、言语上出的问题。那他们其实我们都已经进入一个这个好像领受的这个地位的，因为我们的生命，我们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领受而来的，哪一样不是从主而来的呢？所以就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已经是站在一个领受者的一个位分上面，得着所有我们生命所需要的一切，这就已经是从上帝那边白白的得来的了。通常我们讲，那上帝创造我们，原先他要我们有些什么样的这个身份，有些什么样应当尽的本分，我们有些什么样的这种责任、工作，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列出来，用生命记里面的一节经文。生命记里面啊，以前好多年前啊，我用过这一节经文，在主日讲道的时候讲过，在生命记第十章，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第十章第十二节啊，第十二节，因为那边他用一个问答的方式，摩西他用这样的方式来问，他说啊，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的上帝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啊。那这一节经文里面，他提到了几方面。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敬畏上帝 ，fear the Lord， 敬畏上帝。然后呢，要 遵行他的道，要那个遵行他的道的意思就是走上帝的路了，叫做 walk in his way, walk in all his ways, 这是遵行他的道啊。还要呢，还要爱他 ，love him, 还要 serve him, 要尽心尽性侍奉他。然后呢，要 observe his commandments, 或者是 keep 他的 commandments, 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啊，最后要为的是什么？他这边提到的是，我们如果如此行啊，照着摩西他今日所吩咐以色列百姓的，他是向着以色列百姓做的宣告啊，我要叫你得福。我那个时候是用几个英文字的字头把它合在一起，是 philo f, love him 是 l, 然后呢是这个 o observe his commandments, w walk in his ways, walk in his ways, 然后要 serve him, flows, 就是说把它变成是 flows, flows, blessing flows, OK, 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记这一节摩西的这个吩咐，这一节经文比较就事半功倍，比较容易一点，一下就把它背下来了啊。所以你把它整个总刮起来，事实上我们从上帝的创造跟圣经里面的一些吩咐，不外乎几样啊，有关于好像要敬畏上帝，要爱上帝，要侍奉上帝，要敬拜上帝，然后从这里面要为的是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他。还有呢，我们还有这个工作的这个上帝的吩咐，所以他安排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交代给他们工作，所以是一个管家的身份，有工作啊，还有责任，有工作的这个项目范围。那当然以后有了 community, 从这里面整个引申出来呢，我们还要爱人啊。那个时候基本上这个爱人这方面比较不那么突出，不那么这个明显，因为那时候就是亚当夏娃，基本上是上帝安插他们所造的第一对，其实就是以爱连接在一起的。啊，就是成为夫妻，用爱连接在一起。以后的家庭对儿女的爱，儿女对父母的爱，当然也是很自然，这种天性亲情的流露出来，整个合在一起以后破集出来，有了 community, 就是爱人。所以整个先知律法、先知道理的总纲合在一起，就是一个爱，分两方面，一个要爱神，一个要爱人。所以这是我们整个上帝他创造原先给我们，是赋予给我们，或者是要求我们。那我们欠上帝什么？我们就从这些项目里面可以一个一个来看。我们有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上帝吗？这方面我们做不到，我们就是负债的人啊。我们在工作上面，我们能够真正尽管家的责任都没办法。所以这里面的几乎每一项目我们都亏缺，我们都欠。所以不要说我们有负面的，单单我们做从一个领受者的这个角色来讲，我们就已经是负债者，因为我们所得着的有哪一样不是从主那边所得来，他为我们所预备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是一个负债者啊。从他给我们，那当然还有更负面，就是因为我们常常凭自己的意思，我们走自己的路，我们违背主的命令，所以整个总括起来，我们称亏缺上帝的荣耀，这是我们所欠的债，我们所负的债啊，我们就承担了这个罪的结果，承担这个罪的结果。所以我们在祷告的这个主导文里面，他就告诉我们，我们马上我们就要第一个，我们就要承认我们是负债的人，我们是得罪上帝的，我们是亏缺上帝的人，有债，所以我们要求赦免我们的罪，免我们的债。好，那我们这边就要讲到这个有关于赦罪方面的。圣经其实是一本，从圣经的主要的内容上面来看，圣经很大一部分谈到的就是上帝的救赎，有关于救恩方面。所以有关赦罪、赎罪这一方面的词汇啊、字眼， 它的整个的内容总括起来是占绝大部分的。那我们要谈到赦罪的恩，谈到赦罪的恩典，上帝给我们的赦罪的恩。有的时候我们想，上帝嘛，他既然是绝对者，他是那个主宰，那么他一句话也就结束了，也就解决了啊，好像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在他创造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子。那赦罪的这个事情上面，是不是主也是用这样的方式呢？结果不是啊，你注意看啊，圣经上面所提到的赦罪呢，一定要有这个祭牲，一定要有 sacrifice 啊。这个从一开始，从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之前，上帝用这个兽的皮为他们做衣服，把这个无花果树的叶子所做的那个裙子把它换下来，那里面就已经是这个有这种牺牲的那种含义在里面。那人跟上帝之间呢，离开伊甸园之后，人与上帝之间所有的第一个 interactive 的那个记录啊，其实就是讲到什么？其实就是讲到献祭的事情啊，就是那个该隐亚伯献祭的事情。这圣经里面其实谈到这方面呢，都有很丰富的材料啊，或者是啊明讲，或者是还没有真正交代清楚的时候，都已经有那种 symbolic 那种表记，那种好像隐儿都在里面了，都已经提到里面了啊。那个啊，挪亚一出方舟，第一件事情他也是献祭啊。这个那在圣经里面，他让我们看到赦罪的事情一定要流血，这就好像希伯来书第九章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希伯来书第九章22节，他那边就提到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我们来看一下第九章第22节，当然那是一整段下来的啊。他讲到说旧约的里面呢，讲到上帝与人立约，上帝与以色列百姓立约，他有一个这个血作为立约的凭据，而且呢所造的啊，不管是帐幕啊，或者是里面的器皿，也要用血来洁净啊，要用血来洁净。然后在底下就加了这么一句话，9章22节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所以换句话讲，上帝啊，他是那全能者，他是，而且他是那位真正的绝对者啊，他在处理这个罪方面的事情。不是只单单凭他的这个一句话的意思，他是一定要经过这样的一个步骤啊。上帝他还这么样表明说他在罪的事情上面重视到什么样的地步啊，就是一定就好像他对透过摩西对以色列百姓所有的这个宣告啊，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一定要追讨这个罪的问题的解决处理，一定要有赎罪的这种代价啊，一定要透过在旧约的时代是透过献祭的条例里面啊，那些牛羊牺牲的这种献祭的礼，用牛羊牺牲来做一个这个substitution， 做一个这个替代。这个，所以他们献赎罪祭的时候要按手在这个牛羊牲畜的头上表明把这个罪归在这些牺牲的 sacrifice 的身上，然后由他们来由这些牺牲来站在我们的地位上面为我们，他流血，那个血的意思啊，其实是指着死的意思啊。血固然在圣经里面提到说生命在血里面，好像这个把生命给还出来，其实还不止那个意思啊。这个是在那个有一本书啊，那个 Leon Morris 的那本书里面，他就讲了这个，讲得很清楚。新派的神学啊，他要冲淡掉 这种赎罪代替代赎的这种含义呢，所以他们解释，这是在19世纪的下半叶，20世纪初期，那些 liberal 那些所谓的新派的这种神学思维，他们为了要冲淡这种赎罪的那种意义，他们把解释那个血呢，是从好像里面有生命来取代那种意思。其实一个简单的含义，这个流血就是把命给倾倒出来，就是死的意思。他为我们来承担那个罪的工匠，罪的结局啊，就是死。那这样的话，我们等于说我们就不用来为这个罪，我们原先是归在我们身上的这个罪要付出这个代价啊。所以这是旧约里面。旧约里面呢，讲到有关于献祭的条例，还有呢，旧约里面也有很多的那种经文，来描绘上帝他如何来赦罪，免我们的这些债啊。我们也借了这个机会做一个很快的一个复习，里面有一些经文啊，好像我们可以看这个诗篇。我们看诗篇32篇，诗篇32篇第一节，诗篇32篇第一节，那是大卫的训诲诗啊。他就提到，他说赦免其过，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那这里面他用到的字眼呢，当然用到了一个是赦免。forgiven， 还有呢是遮盖其罪，是 cover 的意思啊 ，cover。所以换句话讲，赦罪里面有一个含义啊，就是要遮盖起来，上帝把它遮盖起来。那么上帝把它遮盖起来有什么意思呢？上帝就不再看这些罪孽了啊，他不再看了，把它遮盖起来了。啊，这个 cover 起来，啊，他不看，他就不再去纪念他啊，这是一个地方。那我们来看，事实上像这样的词汇啊，出现的次数很多啊，不止这个地方。那还有在那个诗篇，譬如说85篇，我们来看一下诗篇85篇第二节，他也是用到基本上同样的这个字眼，叫赦免。你百姓的罪孽，遮盖了他们一切的过犯，就是 cover 啊，一个是 forgiven， 一个是 cover 啊，就是把它整个遮盖起来。那么你说遮盖起来表明什么呢？就是主他不再看这些过犯罪孽啊。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43章，我们来看以赛亚书43章。趁这个机会，我们再一次复习一下以赛亚书第43章25节。这边以赛亚他提到，他说这是他先知讲这个传述主他自己的宣告啊。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啊，涂抹 blot out， 或者是 wipe out 啊 ，blot out 把它涂抹掉了。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啊，就是上帝不再看，上帝不再纪念啊。那事实上，圣经上面谈到这样子的经文呢、啊，也还有很多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可以在那个什么地方看到，就是把它丢到后面去了，是以赛亚书第38章，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38章，以赛亚书第38章17节啊，17节，先知这样讲，他说：“你因爱我的灵魂，救我脱离败坏的坑。”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其实这里面都有同样的 用的词汇不同，但是它都有同样的意思，就是遮盖了，涂抹了，丢掉了，丢到后面去了，他不再看，不再记，不再去纪念了，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那像这样的词汇当然多的很，多的多的很的啊。我们再看以赛亚书第44章，以赛亚书第44章22节，以赛亚书第44章22节，那边也用了另外的一种的那种意象来比喻。他讲到什么？他讲到像云呢，像烟消云散一样。他说：“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后云消散啊，像那个 thick cloud 或者是 heavy mist 那种雾气，像薄云灭没啊。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那个薄云呢、啊？它其实就是指的那个 mist， 是指的那个 heavy mist， 还不到那种云的那个地步啊，还比较就是来用的词汇来描绘这个云雾这个方面的事情啊，就是云雾啊，烟消云散一样。好，所以这里面都讲到涂抹、遮盖啊，或者是 wipe out， 或者是 block out， 都是讲到赦罪方面。那里面都有一个意思，就是让他不再被纪念，不再被看见，被丢到这个主的后面，他自己的后面。弥迦书第七章最后一章最后的一段也提到了弥迦书呢，提到什么？提到的是这个。丢到深海里去，弥迦书第七章最后一节，倒数第二节吧，倒数第二节，他讲到丢投于深海，又将我们，他说你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啊，投于深海。就是 cast our sins into the depth of the ocean 啊，投到这个洋海深处了。这些整个合在一起，它其实都表明了上帝不再看，不再纪念啊，他就不再追究了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等会会提到上帝所设立的赦罪赎罪的那个过程，或者是赎罪的那个 agent。他是透过什么来赎罪？那么还有一处的经文呢？我们这边都是读的是旧约的经文啊，其实还有很多。这个好像那个诗篇，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03篇，诗篇103篇12节，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经文，这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啊，这都是用的不同的这种字眼、片语、词句来说明上帝他如何赦免我们啊，他赦免我们的罪是用什么样的一种含义在里面啊，都是涂抹了啊，这个把它丢抛在深海了，扔在他的身后了，遮盖起来了，他就不再看，不再纪念，他就赦免的那个含义。好，这是一个地方，就是把罪跟我们离开，离得远远啊，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那我们刚刚一直讲到说不再纪念，不再纪念，事实上圣经里面有这样的字眼的。我们来看耶利米书，其实以赛亚书里面也有，耶利米书第31章，第34节的地方啊，他就直截了当讲到这个他不再纪念。那31章31节是很有名的呢，是因为讲到说日子将到，上帝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那这一段经文在新约里面被引用了好多次，在 特别是在希伯来书里面引用了好多次啊，讲到说要另立新约。那这个第34节那边他就直接讲了，第34节讲啊，他说他不再纪念，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里面我们整个把它合在一起啊，就有遮盖涂抹啊，抛掉，不再纪念，就是在表明说他上帝不再看他不再纪念这样的事情。那么这在旧约里面其实还有很多是洗，有洗的意思，这个罪啊有给洁净，有洗的意思。在新约里面就用了这样的用了这样的词汇啊，特别是我们看那个约翰一书，约翰一书啊，它里面就讲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第一章第九节啊，我们如果认自己的罪啊，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这是在这个约翰一书里面讲，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洗净方面的含义啊，当然在很多的地方都提到了，好像蒙主耶稣基督的血所洒，洗净我们的这个过犯罪恶，洗净在哪里呢？在希伯来书里面，我想我们就不念了。希伯来书第九章，大家回去可以读。希伯来书第九章，它原来讲到的是牛羊牲畜的血能不能够呢？不能够啊，牛羊牲畜的血，它只是提醒，一直提醒我们，它没有办法真正来洗。那么怎么样能够洗呢？啊，就是牛羊牲畜的这个牺牲，那个血。就着良心说，不能够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啊，因为那只是一个属肉体的条例，那只是一个影儿，那还不是那真正的。那只有什么？只有耶稣基督的，只有耶稣基督的这个的血啊。所以耶稣基督他是洗净我们的良心，除去我们的死刑啊，死的那个 dead deed。使我们致死，犯罪致死的那个真正的罪行，以至于我们能够侍奉永生上帝，就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节。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事实上有用到了很多有关于洁净这样的词汇，那约翰的书信里面也提到洗净啊，那其实很多地方都讲到这方面，好像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也用到这样的词汇。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林前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到第十一，他那边就讲了，之前他是隶属了那些不义的事情，那些罪啊，好像什么样的人不能够承受上帝的国呢？啊，不义的人不能承受。那么像什么呢？像淫乱的，拜偶像，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啊，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上帝的国。那么底下他讲到什么？讲到说，但是如今，以前我们是落在那样的光景里面，但是如今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上帝的灵已经洁净成圣称义了啊，所以我们这边有这几个很重要的那个词汇，而且它的安排呢是有那个意思在里面。有什么意思呢？好像那个救恩的顺序的意思啊，洗净成圣称义了啊。那这像这样的这种句子呢，其实在好多地方也都提到了啊，像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也是，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啊，是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所以这里面就提到了，讲到说上帝赦免我们的罪，免我们的债， 其实他付了代价，其实他做了这个安排，旧约里面做标记，新约里面耶稣基督的身上来成全了啊，耶稣基督的身上是借着这爱子的血，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站在我们的地位上面来承担我们所有罪的这个应当受的刑罚，罪的结局的工价啊，所以他的血就来洗净洁净我们。那么最后一节呢是比较特别一点，最后一节啊最后一处的经文我请大家参考，是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在哪里？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二章13-14节。那这边所讲到的，他用到了这个经文是比较特别一点，他讲到上帝的赦免啊，那么也用了涂抹，用了撤去。不过他那里面他所讲的呢，是指的什么？是指的我们来读这个13-14节啊，哥罗西书第二章13-14节，他说保罗这样讲：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上帝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上帝赦免了或者说我们一切过犯，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然后呢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边讲的比较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就是那些有碍于我们的字句啊，言下之意啊，因为我们干犯了上帝的律例啊，不是说把上帝的律法给撤了，不是，因为我们干犯了上帝的这个律例、典章、命令、法度，他的律法，所以我们有了罪了。那么这个东西就好像记录在案了，有那个这个欠债的那个表了，有那个欠债的字据啊，就上帝他把这些呢，通通给撤掉了。换句话讲，上帝他涂抹掉了，他把它撤掉了，把它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就好像变成一个无债一身轻的人了，我们没有再欠再负债那样的一个意识在里面啊。这一节呢讲到的是比较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提到的。好，我们刚刚所讲到的是给我们的一个做一个复习，上帝在圣经里面用了很丰富的这种词汇描绘出来呢，就是有那种他那种 metaphor， 我们称之为那个比喻，他用这些字眼涂抹了、遮盖了啊、头戴了、扔掉了什么这种之类的那个意思啊，就是表明说他把这个罪挪开了啊，他不再看，他不再纪念啊。那么旧约里面还有一个词汇，就是以前我们有机会，我们也有讲到这个词汇的这个的时候，我们讲到那个阿撒谢勒，那个阿撒谢勒啊，这是在利未记第16章里面讲，那里面讲说要选两头山羊出来，两头羊啊，一头他们要研究，那一头要这个杀了献祭，要把他的血带到这个至圣所里面去啊，要弹在那个坛子上，要弹在施恩宝座上。另外一头呢，就要打发人把他带到离开他们的营区，带到无人的旷野去啊，把他丢掉。那个阿撒谢勒这个字眼的的确确是比较会让人感到困惑，到底阿撒谢勒所指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的华文圣经呢，翻译就是用直接音译过来的阿撒谢勒啊。那么它的字根原来的意思呢，有那种毁弃的意思，切断毁弃的意思。所以一般的福音派的信仰，不是按照这个新派的神学的那种观念去解说。我们的信仰所表明的那个阿撒谢勒的意思是指彻底毁弃，就切断掉了， 把它丢到无人的旷野的意思。就像我们刚刚所读的，把它丢到深海里面，或者是把它丢到身后，或者是东离西有多远呢，就把它离到跟我们离得那么远，有那个含义在里面啊。所以这都是圣经里面用到的那些很有意思的字眼，这些描绘，让我们来明白上帝他要赦免我们的罪，他要涂抹，他要遮盖，到底里面他所讲的是什么。好，所以这里面讲到的是有关于上帝免我们的债啊，赦罪的恩典呢，这是赦罪的恩啊，这是上帝为我们给我们的，所以他免了，其实啊，等于说是我们领受了，因为我们领受了这一份的恩典，他已经为我们做好了，他也立好了新约，所以我们就领受了这份恩典，我们也被带到这个新约里面，这都是上帝免我们的债里面所包含的那个很丰富的意涵蕴藏在里面。好，我们这是讲到这个第五个祷愿。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啊，就是后面那一句话，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或者是说因为我们也赦免别人他对我们的这种亏欠啊。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一章里面也讲到啊，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啊。那这里面我们需要做一些解说了啊，因为不是这里面不是有命题式的意思，说我们在主面前有什么样的可以拿得出什么东西来啊，来将功补过的啊，或者是拿出什么我们的功劳、我们的功德来换取的，不是那个意思。因为我们也知道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有任何的这种在救恩的事情上面好像可以算上一笔的，可以加上去的，没有的啊。所以他那里面的意思，我们要从这些主导文的这个内容啊，原先是要摆在我们自己的口里面，现在是主教导门徒，好像出自他的口。其实呢，最终我们真正领受了这个教导，这样的祷告是要摆在我们自己的口里来讲。所以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意思呢？啊，这个并不是说我们到主跟前好像提醒我们有什么样的功劳可以来夸，可以来依靠，可以来换取，可以来折过将功，这不是。这里面其实表明说，我们这样读，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好像是在有这两层的意思啊。一层的意思是主好像刻意把这句话摆在主导文里面，摆在他教导我们祷告的内容里面，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在主面前要求主来免我们的债。那马上我们应该联想到，那我们在人与人之间，特别是别人亏欠我们，别人得罪我们，我们在这个事情上面是不是在饶恕他人的这个过错上能够配得过向主，我们在这边向主所向天父所提出来的祷愿那样子呢啊。所以这里面给我们一个提醒，是好像在提点我们，好像在警醒我们，表明说那我们在主的面前求天父上帝免我们的债，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自己马上就想到那别人呢啊。其实还不止想到说别人得罪我们，因为这里面其实包含着有很多的意思，是我们得罪人，我们得罪上帝，免我们的债里面已经隐含着，因为我们得罪上帝，我们欠了上帝，我们干犯了他的律法啊，我们是一个负债，而且这个债极其严重啊，是他的后果 是与上帝隔绝，是死。那就是这里面就给我们给我们一个提醒，要我们在赦免，在对待别人对我们的亏欠上面，我们应当要有什么样的见证。在饶恕他人的过错，对我们的过错上面，我们应当也要能有这样的一个见证一样。那做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呢？就好像我们刚刚所讲的，把它扔掉了，不再去纪念它，不再去看它了。啊，这个很不容易的，因为别人对我们的好，本来按道理讲应该是别人对我们的好我们要记得，别人对我们的不好我们最好能够把它束诸脑后放掉。不过通常刚好颠倒过来，别人对我们的好我们可能一下子忘掉了，转眼就忘了，别人对我们的不好，曾经得罪过我们的，我们也一直记得了，一直记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所以这个其实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哦。那另外一个呢，是表明呢，这句话我们讲这句话，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其实是好像表明我们在上帝面前所给的一个承诺啊，如同我们啊，并不是代表说我们就做到了，我们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标准了，做到这个地步，我们也都已经符合了这个标准，不是。这里面是表明说我们在上帝面前许了诺了，主啊，我们向你求主免我们的债。我们也被提醒知道啊，我们在人际关系上面我们也应当如此来免人的债啊，这是给我们一个提点。所以呢，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了这样一个许诺，一个承诺一样啊，这个所以这句话的意思绝不是说一个命题式的，好像一个先决条件，因为我们也这个赦免凡亏欠我们的，所以主你赦免我们的罪，也不是这样的，也不是说我们已经做到了，如同我们如何如何，所以主你免。那这句话表示说啊，主他在教门徒讲这一段话的时候，可能里面的意思就已经有一个拐了一个弯的了啊，这个表面表明的就是他在提醒门徒们，他在教门徒们说，你以后你们在祷告里面一定有赦罪的求恩的这个祷告。那么这个赦罪求恩的祷告呢，里面就给我们一个提醒，也借这个机会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好像许下一个诺，许诺承诺，我们要也向主赦免我们的罪，那样子我们来我们也对待别人对我们的啊。所以这一句话呢，是我们所读的这个主导文里面呢最特别的一句话啊，因为里面就提到了说都是啊，好像前面的讲到你呀，讲到是我们啊，愿这个人都尊天父的名为圣，愿主的国能够降临，愿他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天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后面呢，就讲到说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假如我们略掉这一句，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其实也是一直可以下来的啊，就是免我们的债，而且呢，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使我们脱离凶恶。没有这一节，没有这一句，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整个也是一样讲得通的，讲得过来的啊。但是这一节经文算是最特别的，是摆在里面，是用，而且是用我们自己做一个主持来讲啊，是有，我相信有一个拐弯的一个含义在里面，有一个隐含着的那个意思在里面，就是主要我们如此祷告，把这些话语是出自我们自己的口来在父上帝面前来祷告，就是给我们自己一个提醒啊，给我们自己在提点我们，你求父上帝要赦免我们的罪，那我们对待人呢， 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在饶恕他人的过错上有如此这般的见证啊？这是一另外一个好像更正面积极的呢，是告诉我们是我们在主面前，好像我们在主面前许下的一个诺言啊，一个承诺，这个意思。好，我们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一次我们来读最后的一个第六个，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啊，最后的那个。那我们就到这边结束，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先结束。主，我们要感谢你带领我们上面这一段的时间，虽然简短，里面所谈的内容却是相当的丰富，关乎主你自己整个救恩里面所让我们看到的核心，不单单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你在十字架上面舍了你自己的儿子所成就的，还要洗净，还要洁净，也要使我们成圣，使我们在你的面前被称义，使我们与主和好，更把那儿子的名分，更把那儿子的灵永生的盼望赐给我们。愿我们能够常常来思念，来思考这里面所告诉我们主你所付上那极重的代价把我们买赎回来里面你的恩典，你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因此被提醒，我们也应当爱神爱主爱人，对待人也应当有如此的见证，要赦免人亏欠我们的等一切的过犯过错，如同主你乐意，你不再纪念遮盖涂抹了我们的过犯罪孽一样。我们把这样的心意带到主的跟前，我们也求主能够扶持带领我们在这个功课上面能够实践，能够有祷告的生活的实践。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